我们都是人类中的一员，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如同上帝园中的一朵花，时时绽放着美丽的色彩，处处洋溢着充沛的生命力。尽管生命中充满着无数的问题与挑战，但全新的心灵感受可使封闭许久的心重新演奏出生命中最灿烂的乐章。欢迎您一起来收听星期六的约会，台福传播中心制作，王琦主持。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们星期六约会的时间了。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能够为听众朋友带来生活中有更大的平安和幸福感。连续这三个星期以来啊，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临床心理学家黄维仁博士，带我们游历了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呢，也知道他是怎么样延续到我们的成人生活里面，而且啊，相互搅和在一起哈，所以带给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上个星期啊，黄博士也针对这些原生家庭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法，相信呢，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减少一些阻力，使我们人生的道路能够走得更好更稳。今天我们很高兴再一次邀请他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能够更具体的来谈一下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消除这些没有必要的情绪困扰啊，人际关系的冲突哈，消除这些阻力。所以我们很高兴再一次来欢迎黄博士。
谢谢。上一个星期是提到这个心灵医治的第一个步骤，那个步骤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理性的眼光重新来检视过去发生的是什么事情，理性上开始一个觉醒，一个了解。
也就是说哈，我们对生活当中这些问题我们不放过，
对，
而是能够好好去想一想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只停在上个星期所说的那个地步的话，即使我们参加过所有最好的这些研习会，读过最好的书，我们的行为上并不见得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上一个步骤好像是我们买了一本地图去以色列要游览，我们现在从地图上知道说大概是怎么回事，
是，
但是一个人必须亲身到以色列去一趟才会有那个真正的那个经验。所以在心理学上非常强调的是一个经验性上的学习。那在这经验性的学习的时候呢，可能还有几个步骤。那比如说第一个步骤，如果一个人真正要回去回溯过去的家庭历史的话，也许这个人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啊，英文上叫做 lifeline analysis， 就是生命线的分析或是心理历史的分析。那这个做法可以说是相当的简单，你可以拿一张白纸，在白纸上画一条横线，从左到右。那横线的左端你写一个零岁，横线的最右端呢，你就把现在的年龄写上去。然后在横线的上面呢，你可以开始记载一些你生命中所发生过的比较喜乐的一些建设性的一些美好的一些经验跟回忆。这个横线的下方你可以开始写一些这个过去曾经受到伤害的一些历史。让我给你一些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到说在四岁的时候全家到日月潭去玩，到日月潭玩的时候啊，全家在汽车上，大家在那边有说有笑，吃着零食，非常的愉快，
这是很快乐的经验，
很快乐经验。你就把那个经验记在写一个四的地方，就四岁的时候把那个经验记在那个四的头上。那可能你可以写在七岁的时候学数学没有学好被爸爸打了一顿，好，那这是一个负性的经验，你就把它写在七的下面，对不对？那你可能写一个八，八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把我最心爱的那批小白狗拿去送人，因为说白狗不吉利。那我就记得说那个白狗被牵走的那一幕，我就一直泪流汪汪，那天晚上整个晚上睡不着觉。那个经验就是你可以写在八的下面。然后呢，也许在十岁的时候你就说，爸爸送我一个特别的玩具，一个特别的鼓，他过去从来没有送给我这样子的鼓。那也许说你可以在十三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去钓鱼， 哇，一辈子没有这么高兴的这个经验过。
嗯嗯。
但是不幸在回家的时候，在车上跟爸爸顶嘴，被爸爸训了一顿，爸爸甚至威胁叫我要下车，不带我回家，那个好恐怖的一个感觉。比如说在19岁的时候要离家之前，第一次看到爸爸肯告诉我他很为我觉得骄傲，从来没有听过爸爸这样子正面的鼓励。
嗯哼。
在23岁的那一年，第一次看到爸爸在祖父去世的时候掉眼泪，因为爸爸是一个从来眼泪不掉的人。就像这一类的事情，你可以把他就是一项一项的这样子记录下来。当然有人有比这个更加喜乐的经验，有人比这个更加伤痛悲伤的经验。比如说有一个个案，他的父母亲这个感情就是不好，他在从小的时候这个父亲经常不在家，结果他有一天的晚上他回家的时候发现妈妈跟另外一个男人在床上。
嗯
哼。那这个小小孩在他心灵中这是一个震惊，妈妈看到之后又告诉他说，你绝对不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爸爸。
嗯
哼。结果你想想看，在一个幼小的心灵，他必须来背负这么大的一个秘密。
嗯哼。
那在这一辈子中间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创伤，像这些事情你需要去回顾。
是不是也有一些是大概不止，比方说8岁这一年，因为我也听一些朋友讲哈，好像每到儿女这个练钢琴学钢琴就是他们亲子冲突的时刻，那可能有些孩子他觉得他从7岁学琴到12岁是他跟父母亲常常一学琴就有很多冲突。
对对。
那可能就是一个阶段，而不是只有一年或者一个点哦。
对对对。那去回顾这些经验的时候，最好是你旁边能够有一个所谓的 safe people， 就是安全性的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个很了解你的朋友。
是。
总之我们所讲的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做真正自己的人。
嗯哼。
有的时候自己最亲密的人并不见得是安全性的人。
是。
比如说假设你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是你父母亲最反对的。你如果跟这个女朋友吵架的时候，你绝对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父母亲来谈自己心中的伤痛。
对。
因为你知道他们一定会反对，一定趁机讲这个女朋友不好。
嗯哼。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的父母亲对你来讲不是一个安全性的人。那更何况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很多人，他们对我们有好的动机，但是当我们把心中话一讲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对我们开始批评论断，用各式各样的压力来逼迫我们，
或者是用怀疑或者另外的眼光来看我们。
对对对。难怪会有一些人他会从波士顿到洛杉矶这个飞机上向一个隔壁座位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把自己最痛苦的一辈子的事情一股脑儿都讲出来， 对方也把他痛苦的东西讲出来。
是因为很安全啊，
非常安全。下了飞机之后两个人都非常的畅快，非常感激对方，但是他们也知道说他们这一辈子可以再也不见对方。
嗯，
这是非常的安全。
是。可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容不容易找到这个安全的人可以来听我们倾诉我们心里这些这么重要的事情。
是我们生活中不是太容易找到这样的事情。
嗯。
不过当我们仔细打开我们的眼睛看看周围的人的时候，也许你可以慢慢的发现有一些人他的确可以帮助你守密。能够帮人守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而且也不会因为你谈了一些深入的问题而对你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
对。所以这个守密要找到能够帮你守密的这样子的人不是很简单。
是。
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每次有演讲的时候，
嗯，
我就鼓励每一个人，我们能不能成为那个身上带着有恩慈的，能够学会多倾听而少论断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话多一点 safe people，我们在这个心灵探索的这个过程中大家比较容易得到医治。
嗯哼。
我上一次已经提过的，也就是说我们碰到这些特别伤痛的事情，我们必须用我们现在成人更大更远更成熟的眼光重新回去检视。
是。
把它过去那些破坏的魔力才能够让它消失，让它能够减少。我上次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的太太跟我回到她的小的时候，这个草屯的那个故居，本来以前小孩子眼中的那条大河，现在回去一看竟然是一条小小的水沟。
嗯哼。
那他如果说没有回去检视的话，从他心中那永远是一条大河。
嗯哼。
那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了，但是你想碰到一个坏的事情，过去痛苦的事情，你在小孩子没有办法应付的事情，你现在从大人 你学习了这么多年，这么成长，这些智慧新的眼光重新回去检视的话，你就比较容易再重新去解决过去有的这些伤痛。
事实上到成年已经更有能力来面对小时候所遇到那些困难。那如果说我们刚提到就是这个 safe people， 就是一个我们觉得可以信任一个安全的人在旁边帮助我们哈。如果有一些朋友他真的他困难找到的时候，是不是自己还是可以来做这个表格呢，重新回顾，会不会因为自己做了之后呢就问题都挖出来哦，好像一个人他肠子有问题，那碰到一个比较没有经验的医生开膛破肚把肠子都挖了出来，结果摆不回去，没有办法收拾。
对，非常有这样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做这一方面的自我治疗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是，
因为碰到没有经验的人，我的原则是这样子，如果说你要探索过去探索的这些事情只是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你可以自己做没有关系。
是，
但是当你碰到是一些相当大的伤害，比如说被人家性侵犯，像这类的事情，你很可能所需要的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如果有牧师也受过专业训练的话，这倒是非常的好，但是最主要是要受过专业的训练，因为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他不但能够保密，他了解这些心理受伤跟医治的这些过程，
他知道怎么样去照顾，怎么样治疗，怎么样去处理。
对，他知道在合适的时候让你经历过某一些创伤，你经历的差不多，他知道怎么样子帮你把那个在创伤的状态中间帮你把它提升出来。很多时候从基督徒的这个辅导的这个角度里头，我们会邀请圣灵的力量，我们一起来重新来面对过去这些伤痛的这些事情，
好像依靠这个超过人有限的力量的这位神
是
来帮助我们，可以去突破我们人很有限，我们自己很无助的一些问题。
是，那中国人一般来讲认为你去找心理辅导代表你这个人是个精神病，
精神有问题
精神有问题。其实这是一个相当不正确的观念，因为你可以想想看，我们人生中间对我们最重要的婚姻跟家庭，我们其他要学修车有修车的课程，要学开飞机，要学理工，要学工程，每一样每一样都有它的特殊的课程，
各行各业其实都需要经过好长时间的学习哦。就像您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也经过好多年的学科跟术科的这些的学习，
是
才能够来处理别人人生的问题哈。
所以一定是需要经过一些训练，我们才有办法变成好的爸爸，好的妈妈，好的子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些学习，那在人生中间我们很少有这样子的学习的课程。其实心理治疗是什么东西？心理治疗是一个个别化的一个教育课程，教导一个人怎么样子自我了解，怎么样子了解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子了解别人的情绪。那心理治疗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也就是说在一般的情形来讲，我们已经知道说每一个人在应付过去的创伤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防卫的方式。比如有些人就用讨好的方式，
是
有些人就用咒骂别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那一般来讲学会咒骂别人的这个人呢，他其实心里很需要爱，他只是没有办法脱离自己这个咒骂别人的这个巢臼，老招式。那一般来讲他碰到别人，别人总是被他制服或是对他敬而远之。那当他碰到一个心理治疗者的话，如果这个治疗者受过好的训练，他必须有很好的心理的功力，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有很好的防毒的装备。也就是说什么情况下人能够得到医治呢？就是当对方他的感受，他的惧怕，他的喜乐，任何事情能够真真实实的完完全全的被了解，在那刹那间一个人才能够得到一些医治。问题是这些一天到晚在咒骂别人，在这个用压力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这样子的人，他们用这个招式的时候，如果他永远得逞的话，他永远不需要改变，他永远用同一个招式来防卫自己。我有一个病人，他可以来的时候他可以告诉我说，Dr. 黄，我已经看了13个治疗者，你是这13个治疗者中间最差的一个。OK， 如果说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被打败了，
我开始生气的话， 或是我开始为自己辩护的话，我告诉他说，哦，不然我其实我看别的病人绩效都不错的啊，如果说他让我引起我这个防卫性，哦，让我开始要提出我做治愈病人的这些统计数字的话，我就中了他的陷阱。
嗯哼，
那在那个情况下，我不但没有办法帮助他，我变成跟一般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一模一样。
嗯哼，
我必须要有办法，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容器，
嗯哼，
让他这些很痛的东西能够充分的发泄在我身上。而我没有按照一般人过去骂回去的或是被他吓走的那种方式来回应他，
嗯哼，
他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他过去的招式没有办法，
不管用了，
不管用了，不管用了，他才会开始慢慢有机会去发展新的招式，可以开始学习，可以自省。所以我想找一个专业的治疗者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好处。
是，所以如果说在夫妻的关系哈，或者是三代中间哈，这个实在是有蛮严重的问题，真的寻求专业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一些很平常的冲突哈，那也听众朋友也没有预备要去找专业辅导人员，是不是还有其他具体在生活当中可用的自己用来自省，自己用来帮助自己的方式？
是，我们人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我们心理中心里面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必须能够把它讲出来。
嗯，
你要知道在讲的那个过程中，你其实在整理自己的思绪，你只放在自己的心中，你很难给它做一个清理。
嗯，
所以旁边有人跟你对话，听到你的话，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嗯，
当然你也可以用写的方式把自己心中的思想写下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至少你把里面的东西外表化放到纸上来了。这个还不如说旁边有一个 safe people 在旁边能够听你。
嗯，
对。那如果没有在没有心理辅导的这种情况之下呢，那经常旁边那些关心我们爱我们的这些人，他们也可以在某些程度上面帮助我们。
嗯，
哦，并不见得说一定要受过专业训练的辅导才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周围充满了能够爱我们的人，只要我们把眼睛打开，其实有很多在教会里头经常有这样子的成长团体，有夫妇团体，我就知道说在这附近有一个教会，他们有一个夫妇的成长的团体，他们彼此之间就会彼此的鼓励。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些姐妹女性们，他们比较容易，大家比较容易把心中的话讲出来。男性的他们的先生们就坐在一起，大家谈的是打球或干什么事情，
电脑啊
因为比较安全嘛。
是，
但是渐渐的他们就发现在一起，当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开始把真正的心中的这些挣扎讲出来以后，他发现啊，竟然每一家都是同样的问题，不是他们家的问题。那因为一两个人的这个付出这样子的礼物，冒一点险讲出来的结果，其他的人都跟着能够进入那个状况里头，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把各自处理的这些经验拿出来讲。
嗯，
那他们有的时候呢，他们就每一家庭里头，他们就是付了几块钱，他们会请一个辅导过来，不见得是每一次，那请一个辅导过来帮他们做这些心理测验，也帮助他们啊 facilitate， 就是帮他们促进，帮助他们协调这个对话要怎么对话，有哪一些问题要怎么样问，怎么样子进入这个啊探索自己夫妻中间更深的一些问题。这样子下来不得了，这群人一直不断的成长，他夫妻之间开始会注重到夫妻的生活，而彼此鼓励对方要注重夫妻的生活。比如说这个团契他们是规定夫妻一定要做一些功课，比如说好像是一个礼拜一次一定夫妻有一段对话的时间，这个对话的时间不准是讲批评的事情，而只是讲彼此赞美的这方面的事情。那他们说好像说你们夫妻如果忘了做这个功课的话，就要罚款，罚20块。那罚20块的结果就是说到时候大家把这个20块收起来，大家大吃一顿，
吃掉。
那结果发现呢，大家都宁可说我这20块自己吃掉算了，不要
跟太太约会到餐厅里面去把它吃掉，不要让别人吃掉。
结果成功率很高，他们就是结果大家都是每一对都在那边努力的啊，彼此愿意培养重新注重家庭婚姻关系啊，培养自己家庭的幸福。所以并不见得说一定是要专业辅导，但是旁边会有这一类的经验。
嗯哼， 所以我想我也知道，就是在一些教会里面哈，他按照年龄有夫妇团契，
是，
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也有一些像青少年有青少年的团契啊，那所以青少年也可以在那边能够有大哥哥大姐姐来听听他们的心声，他们也可以互相有好的学习。那老年人也有老的团契，我想这些团契呢，一方面就是它是一个支持的团体，
对，
当人找到一个支持的团体的时候呢，他就有更有力量去面对他的问题，
对，
而且透过彼此不同的经验，也许我失败的地方曾经是别人走过，他走过来了，他的成功的经验可以来帮助我，那也或者我的某一个成功的经验呢，我可以再去帮助别人，所以大家把共同的资源拿出来，互相在这里扶持，
对，
好像在团契里面，通常在教会他们也会不定时的请一些专家来给一些辅导，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很有帮助的资源，
对对，这些都是一些成长性的一些经验，对我们可以非常有帮助。
是这四个星期以来哈，黄博士带领我们去了解原生家庭，就是一个人童年的成长过程当中哈，原来对我们留下好多好深刻的影响哦，继续带到我们现在成人的生活里面。那你也提到了一些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怎么样把它厘清，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得到医治的方法。那我们是不是利用节目最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再请黄博士带领我们整个回顾一下。
好，我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所提到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原生家庭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婚姻家庭，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关系的。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神在造人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哪些心理的定律是我们一定需要的。当这些过去的需要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小心，这些需要很容易就在我们目前的婚姻家庭，我们最亲爱的人身上，我们会重新复发。就是这些人不知不觉中间就触按了我们过去的心理按钮，
就跟这些最亲近的人讨债哦，
对，
要回我们过去所没有得到的。
对，结果我们本来要爱他们的，反而是恨目前这些人。其实不是目前这些人的错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了解过去自己受了是什么伤。所以在第三次里头呢，我就是探讨到回顾心理历史，谈到怎么样子治愈自己过去过去这创伤的几个步骤。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步骤，也就是我们从理性上去觉醒去了解。
也就是说，从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如果你有哪一个事件，你的情绪过激，或者我想人际关系的一些冲突，其实就是在反射出我们的一些问题。所以是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再回去检视。
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回去检视过去问题最好的机会。特别是现在发生的人际关系中间那些情绪过激的那些时刻，一般来讲，当你有情绪过激的反应的时候，通常都代表你在过去某一个时候受了某一些的伤。所以我们要重新回去回顾。那第一个步骤就是从理性上我们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像我们看地图要去旅行了一样，我们看清楚地图。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一步，最重要的一步是等了第二步，也就是一个经验上的学习，重新去回顾，重新去在经验上再去经历。我刚才提到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重新用这个 lifeline analysis， 用成人的眼光回去过去伤痛点，在你旁边有安全性的人在那边支持，在替你祷告或者扶持，或是有训练的专业辅导在那边帮助你的情况下，你重新去经历过那些伤痛，那同时回想到用新的用好的一些方法你来取代过去的那些行为的模式。比如说你了解到自己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丢弃在黑暗的屋子里头，你非常怕黑，那也许你现在在成人的时候，你晚上你就可以点个灯睡觉，哇，这个照顾自己的方法。你觉得从小没有得到太多的爱，也许你现在可以学习到教会里头去，从神这边得到多一点的爱，然后跟着你就有办法有多一点的能力去爱别人。而当你开始能够稍微爱别人，开始给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得到的回报也是很多的。
是，那这样就是用一个新的经验哈，来代替过去我们记忆里面那个经验。也就是说，如果我怕黑，我不需要好像回到从前等待那个小孩子，等待父母为我开灯。
对，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照顾自己，开着灯睡觉。
对，
很多人就好像停留在那个等待的那个不满足当中。
对，你甚至可以不花一毛钱，你到一个 shopping center 里头去找一个宠物店，然后从中间挑出一只 最贵最贵的狗，因为通常最贵的狗就是最可爱的狗，你把那个狗拿出来好好的摸它，好好的爱它，爱了一下，然后再把那个狗放回去，狗也被爱了，你自己也被爱了，是吧？有很多这种不同的，你要用创意去学习这样的方法。
是，
那更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自己的心理按钮，比如说丈夫太太下班回家的时候经常很容易吵架，哦，那吵架是为什么？因为先生下班回家的时候他通常需要一点心理上的空间能够安静下来，而太太呢却通常在那个时候因为整天没有看到先生，很需要跟先生讲话，两个人很容易这样子的吵。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学习从潜意识运作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回来先生要休息，太太要讲话，啊，这个时候两个人吵起来的状况，把潜意识状态变成一个意识状态。
嗯哼，
先生回家，也许他了解了自己的需要，了解太太的需要，也许他就可以用口语讲出来，太太，我现在知道我们需要谈话，但是我最需要的是，能不能请你给我30分钟的时间，我需要去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出来的时候，我可以跟你再谈。也就是说，把自己的心理需要能够讲出来。
嗯哼，
哦，用合理的方式去要求而不是强求。
是，
很多亲密关系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去强求，觉得别人欠我们的。
嗯哼，
在我们没有开口之前就应该先知道我的需要，先来满足我的需要。
是，而且很多需要我们都把它放在潜意识里面，并没有把它明白化，
对，
让对方能够知道，互相有一个比较透明而清楚的沟通。
对对，那在过去如果有一些非常深层的很大的很大的伤痛，也许你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心理辅导，我会建议就是说去找有信仰的，那也很重要的就是说受过非常好训练的这样子的辅导，因为他们能够好好的帮助你走过这一段啊艰辛的路。
嗯哼，是，同时我们也蛮希望听众朋友如果真的就在生活里面哈，确实有一些家庭的冲突，或者人生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呢，真的也很欢迎听众朋友能够到附近的一些华人教会来加入他们这些不同年龄层的 support 的团体，能够有人在你成长的路上哈，生活的路上能够跟你一起同行，就不会觉得很孤单了。
对，
那我记得黄博士在最后的时候讲到，就是当人的能力有限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无限充满大能的神呢，把他的爱跟力量给我们。所以我就想起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我想当我们到教会里面去，也是去体会神的爱，让上帝用他的爱跟他那个无限的大能呢，来医好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许多的缺乏不足以及受伤的地方。
是，当我们枯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把我们的心敞开，让我们能够接上那个爱的源头。我们从上面得到一些医治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再重新出发，把恶性循环变成正性循环，可以开始再给出一些，由爱来激发出更多的爱。
是，所以我想圣经上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想真的在生活当中有这种新的感觉啊，让旧的这些事情呢能够得到好的照顾，让它好好的过去，
是，
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那我相信神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
是的，
以及一个新的人生。
是，
我们很谢谢黄维仁博士在这4个礼拜来很辛苦哦，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了这么多跟我们非常非常要紧关系非常重要的原生家庭的问题。谢谢你。
哪里，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一系列原生家庭的节目内容里，黄维仁博士陪伴我们一起找出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某些情绪过激或者是不愉快的事件背后呢，往往有一些潜在的因素，这些由过去的岁月所埋下来的心理按钮偷偷地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人跟人之间要彼此相爱和和谐呢，变得是那么的困难。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愿意让生命里许多妨碍我们和家人幸福的一些旧的性格或旧的事情过去，而用上帝的真理和新的生命来取代呢？欢迎您打电话来与我联络，我们的电话是626-307-0030。下个星期我要和听众朋友在节目里谈一谈的是两性的差异和需要，希望您别忘了在星期六早晨8:30准时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台福传播中心制作。 若您对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想索取我们的节目卡带，欢迎打电话626-307-0030，626-307-0030与制作单位联络。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再见。